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跳好钢琴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亲爱的听众家人好，我是宜兴田。罗大哥您好。
新田你好。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栏目呢？
哎，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栏目？其实对于这个周天来说呢是挺特别的啊。就是呢我们今天会来听广播剧，来自圣
哎，
也对，也对，也对，来自圣经旧约的故事。
对啊，来自旧约的圣经故事，这个是非常好听的一个特别的栏目啊，广播剧。因为呢，常人觉得广播剧就是很有画面呐、就是演戏一样的，而且呢，他就通过演戏呢，就把一些文字。圣经的文字把它表现出来，那特别有这种立体感，特别有一种就是很有动作的动感，甚至呢你会嗅到一种味道，这种感觉。
罗大哥，我知道呢，应该说我记得哈，您曾经说，因为您也是这个广播剧的一位非常资深的前辈哈，然后呢您就跟我们分享说，这个广播剧啊，特别是圣经的广播剧，其实呢当你去当中去听，甚至你去饰演啊其中的一个角色角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对这一段圣经的理解呢又更加的深入了。
对呀、对呀、对呀、因为你演戏的话，你扮演一个角色，你非得要了解这个角色他的心态，他当时的处境啊，他面对什么冲击啊，他到底有什么矛盾啊，你要捉摸摸到他那种感觉，他的内心世界，你才能把那个角色演得好嘛。不然的话，你只是很表面的生气也是这样，发怒也是这样，很开心也是差不多那个语气，那就不行了。所以当你这样去摸索这个人他的内心的时候，其实就等于说你对这个圣经的内容，而现在我们说的是圣经故事啊，圣经的广播剧嘛，你就等于对圣经的内容呢更多的深入的了解了。
是，那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听这个来自旧约的故事啊，这个广播剧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呢听完了以后自己可能找一个哈、找一个角色、我们自己试着呢就是带入那个角色，然后呢可以做一下独角剧吗？
对对，其实你一边听的时候你就可以投入进去了、对不对？一个爱听广播剧的人呢很自然就会投入某一种角色里头、那么你就一边听就尝试了解一下他那个角色他的心境，然后呢更重要的就是能够翻开圣经再看看那一段经文，那么就对比着这个广播剧的内容，这样子你就能够对圣经有更深入更清楚的了解了。因为广播剧呢是不能代替圣经的。
这是当然的，因为我们可能广播剧呢加了一些的修饰哈、加了一些
改变
美化的东西哈，让这个场景啊或者让这个人物的性格个性更加的突出。
是的是的。好了，那我们马上就进到今天的广播剧吧。今天我们要听的是来自旧约的故事第114集。
读圣经懂圣言，听故事易吸收，学历史明背景，通文理解章节，请听圣经广播剧来自旧约的故事。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和犹大王罗波安敬拜可憎的偶像，服侍外邦假神，因此得罪了上帝，上帝不再赐福给这两个国家。罗波安治理犹大国的头三年，他还顺从上帝，直到国权稳固，他也将儿子们分守在各边疆，以后他和人民就开始逐渐不守上帝的律法了。
我王罗波安万岁，消息不好了，不好了。
什么事啊？
埃及王示撒率领1200辆战车、60000骑兵以及无数步兵入侵南面的边疆，向着耶路撒冷迫近啊。
我们不是有设防和坚固的碉堡吗？
全被他们一个一个的攻陷了。
哦，快召犹大众领袖来，快召。
报告陛下，神人释玛雅觐见陛下。
领他进来。释玛雅，上帝有指示给我们吗？
耶和华这样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就把你们交在埃及王示撒手里。
王和犹大众首领赶快去上帝面前谦卑认罪悔改。于是上帝又叫神人释玛雅对他们说，
你们既然谦卑悔改了，上帝就不灭绝你们，然而你们要做示撒的仆人，服侍埃及王。
果然，埃及王示撒占领了耶路撒冷，掠走了圣殿及王宫里的全部宝物。
我王耶罗波安万岁，皇后派我来禀告，太子亚比亚病得很厉害。
哦，我马上去看他。
耶罗波安，还好你来得快，亚比亚病得很重，怕得不行了。他发烧烧得脸通红，都快昏迷了，每一口呼吸都很困难。你快进去看看他吧。
孩子，你哪里不舒服？孩子，我是你爸爸。
你看，他已经病得都不能说话了。耶罗波安，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吗？
该做的要尽快才行。我想想，我们到门外，我再告诉你该怎么办。
我去秋坛烧香求告菩萨好不好？
不行，偶像不管用。我之所以要人民拜这些偶像，目的是不要他们去耶路撒冷。我们国内目前只有一位是真神上帝的先知，就是住在示罗的亚西亚。当初就是他预言我会做十个支派的王治理以色列的。但我又怕他不会帮助我，因为我没有听他的忠告，全心顺服上帝。你知道，我也拜了偶像。哎，对了，有个好办法，你装扮成一个普通的妇女去示罗，不要让人认出你是皇后。你去问先知，这孩子的病会好吗？我们该怎么做呢？
好，我立刻就去。
皇后正在路上，上帝就告诉先知亚西亚说，
耶罗波安的儿子病了， 他妻子要来问孩子的病情，他装扮成普通妇女，你要这样回答他：
请问您来有什么事？
这里是不是亚西亚先知的家？
是的。
我可以见他吗？
老先知两眼失明，他近来很少会客了。
我有很紧急的事，请您让我见先知好吗？
让他进来吧。
好，老先知准你进去。
多谢。
你为什么化妆成这样？
你的眼睛看不见，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呀？
上帝告诉我，你要到这里来，我奉主命，把不好的消息告诉你。你去转告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从民众将他高举，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他却不像大卫那样忠心，反而比以前的任何人更恶，敬拜偶像假神，背弃真神上帝。因他这些罪，所以上帝对我说：
我要将凡属耶罗波安家的男丁从以色列中剪除，他家在城中的人要被狗吃，死在田野的被鸟吃。
啊！
你回家去吧，你一进城，你的儿子就会死，以色列全民会为他哀哭，埋葬他，因你们全家人只有他一人曾经向上帝献出过一点善行。
他在哪里呀？
陛下叫人把太子搬到大厅去了。
来迟了，我们的孩子才刚断气。
我知道，先知说我一进城他就会死，他是个好孩子，耶罗伯安。
我知道他比我们任何人都好，这么年轻他却从来没有拜过偶像。先知还说了什么？
他说了许多，我现在不忍心告诉你。他最后一句是：有一天我们全国要被击打拔出，分散在大河的那一边。
都是我的错，是我领人民拜偶像的，我明知故犯，一步错导致全盘皆输，而虚假的面子又不容我认错悔改。哀哉，我有祸了，以色列有祸了。
并非因为他们比众人有 惊醒，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眼目喜爱繁华的一切，有骄傲和欲望，嫉妒与攀比，为了一己私利而牺牲灵舍，爱这世界多过爱天父上帝。
都听，一般只要手机有信号的情况下，每一天我都听，我就多听。我想着多听，他不就能多记点吗？
对，每天读经去听圣经的话语，非常的重要。
是的，很有帮助的。
我愿天天读圣经，遵主耶稣真理行。
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
精彩故事，启发人生，信仰活用，贴近生活。走进生活。
好了，新田，我又想高考你了。
哎，
刚才我说嘛，这个广播剧它是改编自圣经的内容的。
嗯，
那我想问你，今天的广播剧是改编哪一卷圣经的呢？
哎，这个罗大哥还真的考到我了。
真的不知道啊？
不过我还真的知道。
考不到，等于是考不到。说说，
《列王记》上的十。四章。
对了，《列王记上》十四章，这是今天的广播剧的内容。
哎，
啊， 这今天呢，其实这个广播剧真的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讨论啊。
嗯，
那我就稍微谈谈其中的几点吧。刚才广播剧呢讲到这个北国的耶罗波安呢，他的儿子病重了，快要死了。那么他就呢要到南国去求问一个先知，哎，但是呢，圣经就明明的说他自己不去，反而叫他老婆去，就是王后，叫王后去求问这个先知，哎，看看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救他的儿子这样子。
嗯，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行动有点怪呢？为什么他不是亲自去呢？
其实呢，我觉得他这个行动还真怪。不过呢，倒是可以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个我觉得是正常哈。因为呢，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例子哈。比如说呢，哎，我生病了，但是呢，因为我本来可能不信神的，就是不信上帝的，不信耶和华的，哎，可是我又很想要知道我怎么样才可以痊愈呢？哎，我有什么方法？或者说我能不能够借由他的一点力量呢，让我痊愈呢？哎，但是我又因为不信他嘛，所以呢，我就可能找隔壁家的那个王大姐，哎，她是基督徒，对，哎，她是基督徒，哎，那她可能已经信主好多年了，哎。我能不能够呢去蹭一下他的就蹭一下他啊就是蹭一下他那个信主的光啊，掏一掏，能不能够问他啊，向他的神为我去就是祈福呢，他们很习惯想祈福、
都会有，真的
对啊，你说这个不难理解的，因为自己根本就不认识他，或者说曾经可能隔壁家的王大妈向他传过福音，他就
觉得他灵啊，这个神也灵啊，他去求一定有果效的啊，
哎、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其实呢，这个耶罗波安多多少少有这种心态，所不同的就是这个耶罗波安他本来也是个信耶和华真神的这么一个王，但是呢，他已经堕落了，他拜偶像啊。所以现在呢，他觉得，哎呀，
没脸见，
我去求神，对呀、没脸见这个上帝啊，怎么办呢？那不如老婆去吧。那结果就差遣他的老婆去了。那这里已经让我们看见，其实这个耶罗波安他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想求神帮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觉得不好意思，没面子。那这个其实人。常常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当你跟神的关系是出了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求他嘛好像不太好。那其实呢，在这边我们要好好的再想想，其实神呢从来没有丢弃我们，从来不会嫌弃我们，问题是我们自己出问题而已。所以呢，如果你觉得有这种矛盾的时候呢，你更要坚持要亲近神。如果你知道你做了什么错事，你就好好的认罪悔改，不要再错了啊，然后呢去求神帮助你，这个才是正确的态度啊。好，这个是第一点了。
好，
那第二点呢，我就想说呢，这个耶罗波安他一方面担心他儿子的病，同时呢他也懂得去找这个亚西亚先知，这个是一个真的先知，服侍神的先知，求他去帮助自己的儿子。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着，其实他也是非常有理智的，有智慧的，起码他懂得找真神帮助。那我们也要常常保持我们一种理智，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个耶罗波安当时他的确已经拜偶像了，但是在犯罪的同时呢，他还保持理智，愿意求问神，这个我觉得是他能够找到出路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那么也告诉我们说，就好像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你要保持一个对神的一个最起码单纯的一个依靠的心，就是不能放弃的这一点。
是，所以你说这个耶罗波安哈，他虽然他懂得去找这个先知，可是我还是觉得他一定要向神悔改。
这个绝对是，绝对应该向神悔改。那么其实圣经呢，下文 你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说他有没有真心的悔改、嗯、总之呢他已经是一个相当堕落的王帝了当时、
哎、
那么另外我想多说一点呢，就是当这个亚西亚先知他是眼睛看不见的这么一个先知、嗯、他是失明的，当他看见耶罗波安的老婆来找他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认得，哎，知道这个人呢是耶罗波安的老婆，是王后、
嗯，
因为他根本看不见这个女人嘛，他应该认不出这个女人，但是他马上知道是因为神告诉这个先知说，哎，耶罗波安的老婆要来找你了、嗯、所以亚西亚先知就知道，哦，你就是这个王后啊，是你、
哎、所以说呢不要以为啊你可以瞒得过上帝的这个、
啊、
他说他虽然这个先知他看不见哈，但是呢神呢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知道，所以这个耶罗波安呢还真的不能够隐瞒。
是他老婆也以为哎这个先知不会认得他的、
嗯、
也不知道他是王后的，
哎呀想太多了，
但是神什么都知道、
哎、
所以我们常说什么神不知鬼不觉都是错的，神也知、
嗯、
鬼也觉鬼也觉得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欺哄神呢、啊、神是欺哄不得，他都什么都知道啊。最后一点我想说的就是神给耶罗波安他们一家的惩罚，就是说呢他的儿子耶罗波安的那个患病的儿子呢、
嗯、
反而可以入土为安，他死的时候可以入土为安，但是呢耶罗波安和他的家族其他人呢都不得好死、
哎、
圣经说呢他们的尸体会被这个狗咬啊、
嗯、
会给鸟吃啊，所以这等于是死无葬身之地，这个对当时的人来讲呢、
嗯、
是个非常大的侮辱，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惩罚啊，这是神给他们的惩罚。
是所以你看这个耶罗波安呢他到底还要不要悔改吗？
应该悔改啊，但是我想他到最后没有真的彻底的悔改，所以神这样惩罚他。那么圣经也说呢神为什么让他的儿子能够入土为安呢，原因就是他显出他的善行啊、
嗯、
就是说这个孩子呢他有真实的善行能显出来，那就告诉我们说原来真的信仰呢不是嘴巴上说的，说了就算了，不是耍这个嘴皮子就算了，而是有真实的行动才算是真正的信仰表现呢。
是的、
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呢暂时就到这儿了，时间关系呢不能再谈下去了。那如果你想跟我们继续讨论这个列王记上十四章的内容的话呢，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联系13229966022，在信息的前面呢麻烦你加上无限两个字。好，谢谢你30分钟的陪伴，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不求